第十章，让福音居于教导首位。你看过小孩子挨饿和营养不良的照片吗？饥饿过度的小孩虽然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却有肿胀的肚子。我们真的疼惜这些孩子，并想要用食物喂饱他们，使他们不再饥饿。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有相同的怜惜，希望孩子吃的是营养均衡的食物，而不是垃圾食物。同样的，孩子也需要有均衡的属灵食物，唯有神的话语能够滋长灵魂。因此我们需要教导孩子比例适当的律法与福音。那么应该以相同比例教导律法与福音吗？如果律法与福音教导的比例相同，教导就能达到平衡吗？什么是供给均衡属灵食物的最佳方法呢？对教师和学生而言，主导不同课题的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律法，端视不同圣经故事所蕴含的真理而定。一般而言，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在所有教导上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居于教导的首位。福音是圣经最主要的信息。当天使说出耶稣基督降生的第一个宣告时，并没有到牧羊人那儿用律法在他们心里引起恐惧。相反的，天使带来了喜乐的大好消息。他宣布，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福音的宣告，也是所有罪人听过最大的喜讯。救主已经为他们、为我们以及为所有的人而来。天使唱和着美丽的赞美诗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耶稣将大使命交付门徒时，他清楚宣告他们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福音是给悔改罪人的好消息，因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耶稣指示门徒，凡他所吩咐他们的都要教训所有的人遵守。然而他特别要门徒传讲的大好消息是，他是将人从罪恶与地狱中释放出来的救主，并且邀请所有的人相信他以致得救。耶稣基督的教会到底要执行主的什么命令？基督的福音，这是命令最主要的特点。使徒保罗并没有亲自听到耶稣吩咐门徒的话，但是他知道耶稣的话是他宣教事工的重要信息。他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保证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的意思并非是他不知道律法，或是他从未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律法。至于这一点，可由保罗书信得到证明。在书信中包含许多律法的教导，然而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事工是福音在发光，而非律法。因为他提醒他们，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纯正的福音。假如使徒保罗的事工就像上面说的一样，难道这不该也成为我们教学的特色吗？当我们教导基督的降生、受苦、复活与升天时，就是在教导福音。让我们不要抹杀圣经故事中真正的福音内容。比如说， 当教导基督的受苦与死，然后说我们也该受苦并且死去，却没有其他解释，这样就不是教导福音。福音的中心需要这样教导。基督的受苦之所以能安慰孩子的心，是因为耶稣为了他们的罪而受苦，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提及旧约故事时，福音应该是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信息。当我们教导人类犯罪的故事时，神的恩典应许一位救主，这应该是整个故事的高潮。在这儿必须提醒的是，如果将创世纪第三章的事件次序颠倒成为一，人类犯罪一到十四节，二，犯罪的结果16到24节，三，救主的应许第15节，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印象：亚当和夏娃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的罪，而不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如果我们照着圣经记载的事件发生原本的次序，福音的应许就不会被减弱了。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描述挪亚那个时代的邪恶，以及神决定用洪水毁灭他的创造这个故事时，遗漏了清楚地说明为什么神会选择挪亚成为承受他应许的人，甚至可能会试着教导学生挪亚是个好人，所以他的罪能得以赦免。正确了解这个圣经故事的关键应当是神的恩典将挪亚从其他罪人中分别出来，是神的恩典使挪亚成为义人，并且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圣洁与公义。挪亚是因信而称义的，这就是福音。我们也可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这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所赐给他的应许之上，而其中意义最深的应许乃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借由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基督将救恩赏赐给世上的每一个人。这样的福音应许应该清楚地显明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另一个例子是约伯的故事。约伯是早于基督降生几百年前的神的仆人，他耐心地面对灾难的攻击与试探，但是他的信心使他能够回顾自己的苦难，并借此仰望主救赎的日子来到。在约伯记十九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圣经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约伯谈到在永活的救主里，以及信徒得以从死里复活之信心的话语，这是何等荣美的好消息啊！这样的拯救应许贯穿整本旧约。福音的应许应该是所有旧约故事的中心。对于刚上任的新教师而言， 必须清楚被告知福音应融入他们每一堂教学中。多年前，有位年轻神学生在一个主日学教师研讨会中示范教学，他教导旧约的某个故事，并展示如何使用视觉教具帮助孩子学习圣经故事。结束后，有位年长牧师问他，在你的示范教学中，福音信息在哪儿？每一堂主日学课程都应该有福音信息才是啊。这位年轻人永远不会忘记这尴尬的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个神所喜悦的忠告。当年轻人被呼召成为牧师后，他要求每个主日学教师一件事，就是在每一个课堂中都要清楚地教导福音应许，包括旧约的每个圣经故事。有一年秋天，一个来自不信主家庭的小男孩参加了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神的话语。他大概参加了三或四次主日学，从创世纪头几章学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不久他生病了，突然的他过世了。虽然这个男孩只听到旧约的几个故事，但是牧师知道小男孩已晓得耶稣是他的救主。通常我们不会想到每一周都听我们教导的孩子会像那个小男孩突然死去，但是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如何。小朋友可能会病得很厉害，或者突然遇见意外。如果知道班上有个孩子下星期不会来上课，原因是主耶稣要带他到天家得享永远的安息，临终时你希望他记得什么？希望他记得亚伯拉罕、约伯、彼得、约翰以及保罗都是好人吗？还是记得律法和自己是个败坏的罪人，因为违背了神的诫命？或只希望他相信自己是个好孩子？还是希望他知道耶稣基督为他的罪受苦并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希望孩子听到并且相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地教导圣经课程，并忠实地传讲福音。有个主日学课程这样教导关于人类犯罪的故事，说亚当与夏娃非常快乐地顺服神，并且努力照顾他们伊甸园的家。但是有一件悲惨的事发生了，亚当和夏娃从神吩咐他们不可碰的一棵特别的树上拿了一些果子并吃了它们，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神非常爱亚当和夏娃，但是因为他们的不顺服，神必须惩罚他们，于是他们不能再住在可爱的伊甸园的家。神将他们送出伊甸园的家之前，为他们做了柔软的兽皮衣，然后神将他们送出伊甸园。现在亚当和夏娃辛苦地耕种土地，以便获得食物。他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他们的孩子该隐与亚伯也帮忙父母耕种。神让我们的父母工作，也让男孩和女孩工作，他们行善是因为他们爱神。这样的内容漏记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的第一个福音应许。课程里提到了神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这清楚表示神也会因为我们的罪而惩罚我们，同时也教导他们爱神，却省略了信徒爱的来源，那就是神在基督里的爱。在我们踏入教室以前，应当常常自问， 今天要教导的课程福音在哪儿呢？为什么要常常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人的本性倾向于教导律法，我们很容易相信神话语中所陈述的律例典章是孩子在学习上最重要的事，结果福音常常不经意地被忽略并抛诸脑后，或者因为想要使课程变得有趣和实际一点，如此一来，往往使得福音变成了补充说明。事实上，只有福音能够赐下真信心以及属灵生命，只有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相信基督的能力，也是引领我们过敬虔生活的能力。盼望你所教导的每一个课程都充满了福音的能力。那么虚构故事呢？可以在课程中使用它吗？偶然，我们可以使用虚构故事来介绍圣经，或是讲完圣经故事后，透过虚构故事说明，帮助孩子知道如何做进一步的应用。但是，千万不要用它作为教导圣经真理的基础。以圣经人物所创造的虚构故事很容易使孩子困惑，孩子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故事真的记载在圣经中，以为它也是神的话。不过这样的虚构故事常常并没有包含福音信息在其中。有份主日学教材，其中有一课内容描写孩童耶稣大约5岁时的一日生活，故事描述他帮助父母与朋友一起玩耍，也去上学。耶稣与同龄的孩子一样，也跟其他孩子一起听故事。或许这些想象的情节真的发生了，可是孩子听到这样的故事时，难道不会认为这就是圣经教导的有关耶稣的事吗？更糟糕的是，在这个故事里完全没有福音信息，这样的故事不可能滋长信心。有时为要清楚解释圣经故事，会使用比喻或是举例，但是只有清楚的福音信息可以保守孩子作为真基督徒的信心。唯有圣经是神的神圣启示来源。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必定会厌烦不断重复的福音真理，但是神的孩子不断听到天父对他的爱之后，真的会渐渐感到厌倦吗？当他记起按着本性他是有罪的，而且因着不顺服自己每一天都得罪神之后，就不会对福音感到厌倦了。虽然每一天我们都可能犯下新的罪以致得罪神，然而每一天神借着基督重新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福音信息使得孩子喜乐，他们是充满神喜乐的孩子。